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看到大家。在我们开始下午的聚会之前，我们先跟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每次当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为了要为你荣耀的复活做见证，主啊，你的儿女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也愿你带领我们下午这个聚集的时间，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做工，主啊，也愿意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主啊，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当粮食，就当生命吃了，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长进，也愿意我们能被你的爱来浇灌来充满，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全地都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下午来读一段短短的圣经，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23节到26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然后我们姊妹读双数节。好，我们开始。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其实我们这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呢就把我们主来到这个地上最终的目的跟我们交通出来了。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面向耶路撒冷，他在最终踏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刻到来了。如果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位主平时在全地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有这么多人的人，这么多的门徒，包括许多人即使没有认识神，但是也跟着去看热闹的许多人，在他们这位主这个时候去耶路撒冷，他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感慨。有的人就觉得这一位先知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进耶路撒冷他是要做王。那么对于门徒来说呢，他们也认为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是要做王的时候，但是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有亲自告诉他们，而且不止一次，有3次告诉他们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要受人的辱骂，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他们都不明白主所说的是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主说的话，虽然说道理上都懂，而且这些话也很简单，但是真的要明白主在说的意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误解。那么当他们看到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想这是一个屈辱的时刻，他们会想这个是个绝望的时刻，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在人看来，这一位能够行许多神迹启示的先知，这位大能的神的仆人，就这样被人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主在这里怎么说呢？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神奇妙的作为，在人看来是一个羞辱羞耻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就借着这样一个事情，在人看来这好像一个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们的主就借着这一个人受看为羞辱的十字架，他就在那里得着了他的荣耀，他在那里成全了我们父神的旨意。那么跟下来耶稣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就说到我们主耶稣他生平，一粒麦子，如果说我们有在农村生活过，或者说我们有种过地，或者说你曾经在农场工作过，你就知道不管是麦子的种子还是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你拿在手里它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粒，非常不起眼的。那么这一粒种子它能做什么？如果说你拿来吃的话，可能一不小心它就掉了，你甚至可能说你吃进去都没有感觉，但是这个种子里面能够蕴藏了什么东西？这个种子是那样的普通，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不起眼的，但是它里面有个生命，当你把它种下去的时候，在土壤里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它会长出芽来，慢慢的你会发现它会一点点的长高，它有叶子，那么这个麦子呢，它会长出穗来，到它的果实丰满，就是这个穗粒饱满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它的生命力和它结出了许多子粒来。那么主借着这个道理再跟我们说，它就是那一粒麦子，它来这里的时候，它来世上的时候，它被人看为非常的渺小，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在加利利地，他在整个犹大地，在整个以色列地都是那样的不显眼，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那一种普通人的生命，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那个生命是高于其他不同的人的。为什么？因为从他的那个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从他那个生命里面他可以结出许多许多的子粒来。那么他也借此来告诉我们，要从他的这个生命里面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他借着一个什么样的方法？那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方法。我们接下来看到他说第25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其实这一段话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很难懂的，第一个是他难懂，第二个来说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曾经造人在地上，那么人生下来，我们人本性之间没有人会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不管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你包括一些人的宗教也好，人的知识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也好，在所有的教育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没有人会是说不爱惜生命的。那么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呢？他说你要肯定你自己，你要有自信心，你要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呢，真的有人是这么做，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你确实可以靠着这些，你也靠着各种各样的人团结起来，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得到一定的包括能力也好，权力也好，财富也好。但是主在这里教导我们是什么？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那么这句话，我们如果说是你用世人的方法去理解它，那你就完全会想不通。但是主在这里说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把这一句话要搞清楚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就是生命。那么爱惜自己生命，这个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语言的，就是说我们固有语言的习惯，我们看不出来这个爱 但是如果说在原文里面这个爱，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不同的。这个爱它写的是人的爱，就是我们人本性里面的那一个爱。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曾经问过彼得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那么在里面我们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说的那个爱跟这里这个爱是两个不同的字，意思也完全不同。那一个爱是神的爱。那么彼得怎么回答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也许会比彼得坚强，或者是也许我们懂道理，我们可能处在他的环境下面，我们会比他做得好。但是主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算是有了再多的知识，我们就算是现在我们懂很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被放在彼得的那个时刻，我们绝对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彼得知道他是爱耶稣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爱耶稣的。彼得说，我甚至可以为你舍命。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信主的人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我们可以为主舍命。但是主真正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他完全知道彼得会在基教以前三次否认主，但是主耶稣是蛮有怜悯的，他允许他有这个经历，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他认识这两个爱的不同，还为了让彼得认识他自己。其实今天主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但是主会把我们再扶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主在他复活以后再次来到彼得的面前，再次来到门徒面前去坚固他们。那么当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第一次问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这个爱是神的爱。那么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彼得说的是哪一个？他用的是我们在这一节里面的这个爱。当主问的是神的爱，彼得回答说的是人的爱。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只有人的爱。那么当主第二次再问他的时候，说，彼得你爱我吗？他还是用的是神的爱。彼得再次的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还是用人的爱。那么当第三次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主耶稣还是问他，你爱我吗？那个时候彼得就忧伤了。为什么？因为主用的那个爱是这个人的爱。彼得的忧愁是什么？就是主用的那个爱是人的爱。所以在那里彼得又忧愁了，他还是回答人的爱。主耶稣还是三次告诉他，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羔，你喂养我的羊。那么主借着这一个的呼召呢，再次坚固了彼得。我们知道从那以后开始，我们的彼得被恢复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他可以为主站出来做见证，他可以为主站在会堂上受人审判，他没有惧怕。他可以为了主被人关在监狱里面，到了他晚年，他可以为主被钉十字架，而且他说，我不配跟主同样被正着挂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只能被倒着钉十字架。其实那个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钉人十字架，这个是他们一个特有的酷刑。他们钉人十字架其实不是为了让这个人死得快一点或者是死得怎么样，他就是为了羞辱他。因为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不管你是不是非常强壮，只要是一个普通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常的来说他要过三天才会死。所以他们这样处置人，他们其实是就是为了羞辱他。所以当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是我自己把命舍的，没有人夺我的性命去。所以当时有人回来回报比拉多说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个巡抚，这个犹大帝的总督，他就觉得非常的诧异。他诧异就诧异在为什么他只在那里盯了半天他就死了。因为以一个专业的军人的角度来说，他完全知道一个人被盯在那里他是不会这么快就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世人的重，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这一切的重担都压在我们的主身上。那么也不是说我们强迫他，但是他愿意为我们舍去他的性命，他愿意承担我们一切世人的罪。你可以想象，主承担我们的罪，不单单只是说你现在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人，他是包括自从人被造以来这些人所犯的罪，只要接受他的，他都为我们付上赎价。我们现在的人接受他的，他也为我们付上赎价。在我们以后来的人，他们的罪直到我们主再来前，直到我们主第二次降临之前，这些世人所犯的罪他都愿意承担。因为我们的主不是在时间里面的，所以他愿意承担我们，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只要愿意接受他生命的人，我们所有的过犯他都要帮我们承担。就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过犯，他愿意替我们承担。所以在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把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神的爱。那么在25节，我们还要明白一点，就是生命。我们主在这里说到这个生命的时候，这里一共有说到4次的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这三个生命说的是我们魂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这个人从肉身父母所生下来的这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指的是什么？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样保养，怎么样顾惜，也就是我们主所说的，你用你的爱，不管你怎么样去爱你的生命。他不是说我们人没有自己的爱，我们有自己的爱，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我们可以想尽一切的办法，包括我们的科技，那个叫做我们人的爱。你可以去保养你的生命，你可能会比别人多一年，多几年，几十年，不管你活到多少岁，100岁也好，甚至像旧约里面介绍的，你100多岁也好，几百岁也好，这个生命它必然会失去。因为所有的人知道人必有一死。那么当主在这里说到的时候，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这个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他用的生命指的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主在这里借着这个十字架让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功用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这两个生命给分别开来，一个是必死的魂的生命， 一个就是我们从神而得到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强盗挂在他的左边和右边。那么其中一个强盗当时就悔改了，然后另外一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他还是在讥笑我们主耶稣。主耶稣其实是在这里借着十字架提醒世人，包括这两个强盗，这个十字架在当中就把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分开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的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必须被分开。所以圣经在我们的主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使徒约翰也给他做见证说，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这个圣灵与火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的功用把人给分出来。那么圣灵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么这个火呢，就是要把不属于神的，就是十字架上两个强盗分开，那么属神的那个生命呢，归给神。那一个到死也没接受主的那个，就是交给火。因为神有说，凡是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就要被丢到火湖里面。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如果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上面都有说到，在马太福音的十章38节有说，38、39节都有说到，不背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可福音第8章35节、34节也是说到同样的经文，然后路加福音的9章23节、24节就再次强调了，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说的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这句话。那么实际上约翰福音在这里说的就是把其他福音书上分开说的两件事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主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跟从主，我们怎么样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么如果当你明白了什么是神的爱，当你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时候，当你明白圣父圣子圣灵是怎么样爱我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十字架不能背？主在这里用他的爱给我们写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他在这里用他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样是真正的生命。他就是那一个麦子，只有他从他那里而来的才能得到他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得到的就是那一粒从神而来的麦子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说到舍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从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学到。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福音朋友们，也许你们很小的时候你们有过玩具，或者说你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会给他们许多的玩具，如果说你有一个玩具的汽车也好木马也好，当你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认识了一个什么叫真实的东西，你觉得你还会很宝贝你那个玩具的汽车吗？或者说等你的小孩以后长大了以后，他会怎么样去对待那个玩具的汽车？你叫那个时候叫他去放弃，或者说去送给人，是不是就很容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比那个更宝贵的。当然这不能跟人的生命相比，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真的认识从主而来的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那个宝贵的时候，我们会去选择哪一个？接下来在第26节，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想，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服侍主，我们是不是说一定要在教堂里，或者是在人看得见的地方，我们才能叫做服侍主，跟随主。其实主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这一点，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够的。因为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不只是说把我们放在弟兄姊妹当中，但是主更留给我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地上的盐。那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的13-14节可以看到。那我们当怎样来跟随主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地我们可以学一个比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功课，我们的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民族，那么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包括他们的地，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在以色列地有两个海。那么北边的那个海呢，叫做加利利海，南边有个海叫死海。我想加利利海可能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不知道，但是死海我想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那么在这个两个海的中间有个约旦河，那么在加利利海的上边呢有个黑门山，那么这两个海就养育了以色列的民族。那么他们的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天上降下的水到了黑门山，从黑门山一直往下流，流到了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呢，在圣经里面是经常有提到，加利利海现在呢大约就是160平方公里，那么长宽大概就是20公里乘十几公里这样。那么加利利海你去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漂亮，加利利海的沿岸有很多生命的气息，有许多的人居住，各种各样的生物，不管是动物好植物也好，都长得很好，很丰盛。那么海里有很多的鱼，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里面 有好些个门徒就是加利利海的渔夫。那么当你看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地方，这是蛮有生命气息的地方。它可以给人供应，给我们生活一切所需的，也可以给人在那里生养，包括一些动植物，你可以看到神丰满的恩典。但是当你来到死海的时候，死海其实是人非常喜欢一个旅游地方，而且死海来说呢，它有600平方公里，它的面积要比加利利海大很多，但是死海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没有生命，所以它叫做死海。
我们有很多人也许很早很早以前就听说过这个死害，也许在世人看来这个也是一种风景，但是你要知道流到加利利海的水跟流到死海的水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因为在加利利海的水它是活水，当它的水接受从神而来的恩典的时候，它一直不停地在往外输送，就像我们现在跟随主的门徒，主有给我们恩典，不管是你知道或者是你不曾注意到，主一直都给我们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是丰满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我们的神很小气，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神有一句话说，他叫日头照海的好人也照歹人，那么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说不会给我们任何的好处，但是为什么我们得到了这么少？其实神这么丰盛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流过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可能不曾留意到，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会像死海一样，我们只接受我们从来不付出。它死海的意义就是在这里，死海它是比加利利海大很多，对，我们可能觉得啊，我们接受这么多恩典还不够，我们还要要，那么主给我们看到的话，这个死海它就是这个样子，他接受了多少的恩典，但是他从来没有输出过。那么还有一个很稀奇的是，就是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考古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什么石头的化石、动物的化石、树的化石，但是死海里面有那个海水的化石，这个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的。这个海它死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里面的盐水都可以变成化石。那么我们当我们看到死海的时候，我们记得主有一句话，就在马太福音的5章13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当你看到死海的时候，你会发现科学家也会告诉你，死海的盐分很高，普通的水里面盐分大概就是3%到5%差不多，那么死海的盐分是超过25%到30%。那么当你看到这个情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思考，你会想起主的这句话来，是我们觉得盐是非常有用，盐对我们生活好像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主在这里曾经告诫我们说，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去过死海，你也许可能说这个话确实很难理解，什么叫盐若失了味？因为如果说一个盐它没有味道的话，它就不能叫做盐，它只有盐的味道它才能叫做盐。那么主在这里说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盐它不是盐，它是盐。你看到死海上面这些东西，它们还是盐，这个没错，它满地都是盐，但是它为什么失了味？因为它还有很多不是盐的东西，盐有钠的成分，但是这个在这一些里面的东西，它有很多很多的杂质在里面，是这世界上的东西，它们不是盐，它们混在了这些盐的当中，这个盐才叫做失了味。盐它是咸的，但是因为这些杂质的混入，它有苦味，有涩的味道，还有很多很多化学物品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它这个盐就失了味，这个盐是不能被使用的。那主在这里告诫我们说， 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当你看到死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主的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旅游观光的人，因为旅游好奇，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去游玩也好，这些盐在那里也只是被人践踏，它没有发生，它也没有任何的功用，它失去一切，失去一切它本来应该有的功用。所以我们的主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在这地上就应该是一个盐，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能与世界掺杂在一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跟世人跟所有的罪恶掺杂在一起，就是死了呗。它虽然还是盐，但是已经完全失去它的功用。那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其实主对我们，不管是对彼得也好，他对彼得，他呼召彼得来跟随他，其实彼得跟随主有几次很不平凡的经历。第一次也就是他的兄弟安德烈把彼得带到耶稣的跟前，然后他又跟其他的兄弟一起回去打鱼，继续过打鱼的生活。那么当那一次呢，主在海边找到他们，他们四个人，四个主的门徒都在那里打鱼的时候，主给他们行了神迹，然后主接下来话就是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那么第三次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是主复活还没升天之前，那么彼得又带领好几个门徒又去打鱼。那么当那次主来了以后，还是跟他说来跟从我。那么现在主在这里说呢，若有人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个话不单单是对彼得说，也不只是对十个门徒说，他是对所有凡是神的儿女说的都是这句话，来跟从我。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两个的行动。每一个我们信主的人，第一个就是来，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想去哪里去哪里，我们来是来到主那里，然后呢来了以后怎么样，要跟从主。主留给我们话说，你们当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那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说照我们的自己的方法去服侍他，因为主给我们亲自活给我们看他是怎样服侍父，那么我们来就是要学他。我们跟随主不是说我们仅仅是在教堂里面，或者说是在地上跟随一般的其他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主把我们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是在工作，不管我们是在家庭，不管我们是在学校，还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跟从主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服侍主的地方。那么怎么服侍呢？主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然后主也告诉我们，他给我们赐下保惠师，就是带领我们在我们随时随地的时候都是服侍主的时候。那么主不单单是在这里说保守生命和施上生命的事，因为主为我们舍命，他要救我们，不仅仅只是说给我们一个生命就够了。主在这里还说到，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不单是指在地上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也就是说他给我们应许，我们也会回到父的家。当我们在世上行满我们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在世上，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岗位的上面，我们跟随主，跟从他，服侍他的，到我们主再来的时候， 他的应许就是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一起在父神的家。那么还有更大的一个应许，那就是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其实这是我们完全不敢想象的。你可以从人学个比方，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本地的总理，当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是他更加的尊重你，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只是在地上。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如果神能给我们这个这样的荣耀，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真的不配。但是神的话是信实的，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真的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愿意来跟随主？我们请弟兄再为我们把刚才的那首诗歌唱一遍，谢谢。
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你说没有人可以夺取你的生命，是你自己愿意为我们舍的。主啊，当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你就愿意为我们舍命，这是何等大的大爱。主啊，我们再次在这里来思想你十字架大爱的时候，我们真的俯伏在你的面前。主，你如同一粒种子死了，然后埋葬了三天之后又复活了。主啊，你用复活的大能来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主啊，你用复活的大能把你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你的众儿女。主啊，我们是在看见你这里的种子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自己仰望在你恩主的手里。主啊，我们也愿意成为你的种子，好叫我们能够死去，能够发出芽来，能够生长，能够结出丰满的果子出来，来归给你。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你的恩典，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你的种子，能够在地上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好叫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有白饼聚会。